以下节目是由麦尔施工友人及合伙人共同呈现。
你知道罪恶感是死的行为吗？你说这是什么意思？当你犯罪时你悔改，但继续有罪恶感，你这样做是想要赎罪。耶稣已为罪付上了代价，所以它是无意义的行为。我之所以这么做，是因为我看到神的大能改变了我的生命，他也会改变你的生命。一切的答案都在神的话语里。我是乔伊斯迈尔，我相信神能医治你的一切伤痛。因而基督徒会说有关自己负面的话。有多少人会说出关于自己负面的话？我很笨，我做什么都做不好。这是你对自己所做最糟糕的事。有一节经文，我已经读了大概好几百遍，但这就是圣经，你可以一直读，一直读，一直读，直到有一天你明白了。这节经文说，使人知道你们各样善事都是为基督做的。哇，使人知道你们各样善事都是为基督做的，所以你应该说，我是神的儿女，我已经透过基督的血被神称义，神爱我，我不配，但感谢神，我已经不再是从前的我了。你不知道你自己有多么尊贵。我不是在让你觉得自己很了不起。神在你里面，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好的？这奥秘就是基督在你们里面成了荣耀的盼望。谁能明白这句话？这是一个奥秘，是历世历代以来最大的奥秘。基督来住在我们里面。哇，这才是我们该思想的，而不是我们做错了什么。当你为罪悔改，罪就被移除了，不再纪念，如同东离西那样远。如果神可以不再纪念，你也应该如此。十四节，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，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，就能分辨好歹了。分辨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。在座多少人知道，有些地方有这样的标志？所以这节经文的意思是，如果你往错误的方向，就会迷路。世人都走迷了路，因为他们走错了路。但你可以找到正确的路。下星期，你将会做上百个抉择。有些是小的，有些是大的。你做越多正确的决定，你的生活就会越好。你做越多错误的决定，你的生活就会越糟。让我告诉你，你的生活可以过得如你所愿，但并不是因为你很幸运。阿们。我的生命从一开始很凄惨，但现在过着很棒的人生。我告诉你，我有一个痛苦不堪和不正常的开始，但现在有美好的结果。 你也可以如此，但你不能自怨自艾，不能耿耿于怀，不能不饶恕，不能为自己不良的行为找借口。我过去一直为自己找借口，若不是被性侵过，我就不会有这种行为。神会跟我们对话，他对我说，是的，你之所以这样，是因为你被性侵过，但不可以把它当作依然如此的借口。也许你所遇到的事情造成了你现在的问题，但它可以解决，你不必一直这样下去。你做的每一个正确选择都会开始消弭过去所做的一些错误决定。你给魔鬼多少时间，也要给神同样的时间。同意吗？有一位姊妹来参加我的特会，她一直看我的节目。有一晚聚会结束时，她来到台前，心情很不好，她说我要退费。我说什么意思？她说我按照你说的实行了两个星期，但没什么改变。说实话，我只能当着他的面大笑。我心想，两个星期，你花了多长时间把自己弄得现在一团糟？我相信一定不止两个星期吧。让我告诉你，如果你想跟神相处，你最好有点耐性，因为他对任何事都不着急。他是个慢郎中，六章一节，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，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，离开教导和教义的初级阶段，稳步迈向属灵成熟的完全地步。所以我这样说吧，让我们今晚就下定决心，不要一直停留在同样的蠢事上。让我们进到灵命更成熟的地步吧。让我们别再因为别人的一句话就觉得自己受伤了。当你有安全感，知道自己在基督里的身份，就不需要经历这些无聊的事了。你不必因为听到某某人谈论你就生气，因为你如果知道自己的身份，就不会在乎别人怎么看你了。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说，爱是不轻易发怒，你不需要那么敏感。你伤了我的感情，不是，是你让你的感情受伤了。的信息不好消化，谅你明晚不敢再来。保罗说，我们需要放下一些东西，我们不必再立根基，就如那懊悔死刑。你知道罪恶感是死的行为吗？你说这是什么意思？当你犯罪时你悔改，但继续有罪恶感，你这样做是想要赎罪。耶稣已为罪付上了代价，所以它是无意义的行为。有些人老是觉得自己不好，这很属灵， 那是宗教思维。耶稣的死不是为了给我们宗教，他死是为了让我们与神建立爱的关系。要定睛在与神的爱的关系上，要爱他并让他爱你，这样才会使你完全。世上每个人都在寻找爱，都想拥有无条件的爱，想要被接纳，不是被拒绝。让我们转向神，超越那个信心。问题是，我们还被一些事情所困扰。我即将写一本关于信心的书，因为许多人说自己有信心，但却不知道信心是什么。有许多事情我们听了又听，听了又听，但并不真正明白他的意思。他说是时候放下悔改这件事了。这个意思并不是不要悔改，而是不必对此感到疑惑，要知道当我们悔改时他就成就了，已经成就了。我们想利用信心获得一辆新车，这不是信心的用意，这是不成熟基督徒的特征。他们受制于血气的冲动。加拉太书五章十九到二十一节，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，就如奸淫、污秽、邪荡、拜偶像，就是把其他事情放在神之前，爱其他事物胜于爱神，就是淫乱、仇恨、争竞、记恨、恼怒。我们来谈一下巫术这件事，让仇敌不高兴。你不需要每天看星座运势来知道会发生什么事。我承认有时我在某处看到那些东西，就会想啊，我还是看看他是怎么说的吧，然后想不，不可以，不要玩占卜板，不要去什么地方找纸牌算命或看手相。看在老天的份上，别去找那些一分钟一元的灵媒了。你给我一元，我就告诉你一些能真正改变你生命的事情。哦，感谢主。总之我只想提一下这件事，不是为了你，而是为了电视机前的观众。异端、邪说、嫉妒、醉酒、荒宴等类。有趣的是，作者把醉酒和嫉妒放在一起，狂欢作乐，哼哼之类的。好吧，我不知道你会怎么看下一句，但我要念给你们听。我从前告诉你们，现在又告诉你们，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。没错，你不知道该不该鼓掌，我明白你的感受，因为你想，等一下，我以为为了得救，我只要相信耶稣为我而死。确实，但让我进一步说明，如果你真的相信，我是说如果你真的相信，你也会顺服。我开始看到有些事情是真正的问题。 当我们在崇拜中进行所谓的讲台呼召时，通常会邀请人接受基督。我想我们也该告诉他们，准备好将生命交给基督。我们不能只领受而不回应。我想只说神要原谅你一切的罪，他要来住在你里面，要改变你的生命，不是在帮他。没错，神希望这么做，但他要我们将生命完全降服于他。我们不能把烂摊子都丢给耶稣，每次遇到问题就把它像小精灵一样从瓶子里拉出来。要为神而活，让他掌管你的生命。而不是只在你遇到困难时要他解救你，你我一直都会遇到困难。耶稣说，你们离了我什么都不能做。我每天都提醒自己这句话，你们离了我什么都不能做。不是只有礼拜天才这么做，现在教会的崇拜缩短到38分钟，或是我告诉你，如果我们这么急着离开神的家，也许就不该去。我是说，我们不应该只想着能让人在哪里待多久。我大老远飞过来，不是为了让你在这里只待一个小时，开心一下，然后就回家。我们甚至不像这样解释经文了。我通常会先读经文，甚至不解释，因为那会吓到人。我警告你，呵呵，如果你一直行这样的事，就不能承受神的国。他并不是说，如果你在哪里犯了错，就不能承受神的国，而是如果我们习惯于过道德败坏、不敬虔、随从肉体的生活，那就有问题了，表示你并没有真的委身给神。你也许祷告时承诺了些话，但没有真正的委身，没有将生命交给神。因为当你真的这么做时，神会开始在你生命中的每一个部分动工。你不能说，哦，我要你在我困难时帮助我，但我在看不妥的电视节目时，别说那是不对的。我如果自私自利，别说那是不对的。大家都醒着吗？婴孩基督徒很容易受到冒犯，缺乏安全感，会怪罪别人，不受教，骄傲和爱生气。加拉太书5:22-23，圣灵所结的果子，他在人里面所成就的功，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宽容、恩慈、良善、热善、好施、信实、温柔、谦卑、节制、自制力，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。这些充满在你们里面，你们里面已经孕育这些， 也许还没有生出来，但里面已经有了。我们当中有些人即将结出这些果子。我现在要说些不好听的话，但却是实话。苦难和灵命成熟是一体的。哦，准备好了吗？你打开汇编索引，搜寻一下新约中出现多少次苦难这个词。圣经说，耶稣透过苦难学习了顺服。他从来没有不顺服，何来学习顺服这件事？他透过在困难时做正确的事，而学会了顺服的代价。彼得前书四章一节到二节，基督既在肉身为我们受苦，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，宁可忍耐受苦来讨人的喜悦作为兵器。所以他说，我们也应当这么想，宁可忍耐受苦以讨神的喜悦。就因为你是基督徒，不表示所有事都应该顺利。可能你过去听到的一些道没提供你正确完整的信息。我从前接受信心话语运动所带来的教导，他们说，如果你经历了什么，就表示你信心不足。我试着过那样的生活，但行不通。我斥责魔鬼，直到精疲力尽为止。我最后想，好吧，我什么都做了，还是过着悲惨的生活。我就去求问神，想听听他说什么。我开始读到这些经文，你无法否认它。没有一条路是容易的，你不会对什么事都感觉良好。我们虽会经历一些逆境，但永远不必独自面对。这里没有一个人不会经历困难。你不能用信心使这些事情消失。神赐给我们信心，不是为了让我们摆脱问题，而是让我们在得胜的过程中可以度过难关。我还是小孩子时，一直不断地求神救我脱离我父亲。我一直为此祷告，还祷告让他死掉，我妈会离开他，任何能让我摆脱那个困境的祷告。神没有这么做，但他帮我度过了。我当然知道神能够救我脱离困境，但他另有他的目的。他知道稍后他对我有个计划，我必须亲自经历神的信实。否则，我今天还能对你说什么呢？如果我说只要信靠神，一切的问题都会远离你，但如果没有，你就会想自己出了什么问题。哼，你说我说的对不对？